好，我刚刚说今天的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30章的1到18节，那有18节，所以经文挺长的啊。不过呢，我已经把部分的经文打在 PowerPoint 上，我们可以一起来读。我请弟兄呢读一节，然后姐妹跟着读一节，好吗？来，弟兄先。耶和华说：“祸哉，这悖逆的儿女，他们同谋却不由于我，结盟却不由于我的灵。”以致罪上加罪，姐妹起身下埃及去，并没有求问我，要靠法老的力量，加添自己的力量，并投在埃及的印下。所以法老的力量必作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印下要为你们的惭愧。埃及的帮助是徒然无益的，所以我称它为坐而不动的拉哈伯。现今你去，在他们面前将这话刻在板上，写在书上，以便流传后世，直到永永远远。因为他们是悖逆的百姓，说谎的儿女，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我们一起来最后一节。耶和华必然等候，要施恩给你们，必然兴起，好怜悯你们，因为耶和华是公平的神，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好，感谢神的话语。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啊，我们一定会常常遇到一些大大小小的各样的危难和风浪，不是吗？有些人呢，是突然身体健康出了一些的问题，大问题，可能是自己的健康。或者家人的身体健康出现了一些大问题哈，那有些人呢是在财务状况上，可能突然工作不稳了，或者呢甚至被裁员啊，就特别过去这2、3年啊，在北加州好像裁员是一波接着一波，特别高科技业一波接着一波，就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那又有一些人呢，他们是在跟人的关系上。人际的关系上，跟老板、跟同事、跟家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出现了很多很难处理的问题啊，或者出现了一些的裂痕，给你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这种各种各样的问题，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总是会出现一些这样的患难，而且呢，常常这些问题还是一起叠加出现的，一起出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真的感觉到非常大的压力，感觉到力不能胜。我不晓得这是你现在的情况啊。有的时候这些患难来了，它让你感觉到你都快要窒息了，就好像这个图一样，在大海当中遇到风暴，那个船摇来摇去，你觉得好像都要窒息了，你觉得要被这个患难吞噬了，你觉得非常希望能够得到拯救。也有的时候呢，这个患难让你感到非常害怕。你在这当中，你觉得你都已经失去力量，你没有力量，你非常希望能够重新的能够把力量恢复回来。而当你处在这样的患难风浪当中的时候，我要说的是，在那个 moment，你心里面所依靠的是什么？你的眼睛所注视的是什么？非常重要，非常的关键。如果你注视的方向错了，如果你选择依靠的那个对象错了，那么你可能会陷入到比这个问题还要更大、更困难的那个灾难的情况当中。而反过来，如果你做了正确的决定，你选择正确的得救与得力的秘诀，那么很可能这就是会你会你就会经历到一个转危为安，你能够经历拯救，而且呢，反而让你能够重新得力。好，那你可能就会问我说：“那牧师啊，那什么才是这个正确的得救与得力的秘诀呢？我要怎么来掌握这个得救与得力的秘诀呢？”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啊，以赛亚书30章1到18节，我们一起来学习。今天的信息一共有2点哈。那我们第一点呢，是从负面一个反向的角度哈，那我们来学习。然后第二点，我们从正面的角度、积极的角度来学习。第一点，我们要从历史的前车之鉴来学习教训，从历史的前车之鉴学习教训。今天的经文呢，因为其实经文18节比较长，如果你有带圣经来的话，我也建议你可以打开，或者你的手机哈，如果你可以打开到以赛亚书30章哈。今天的经文从第一节一开始， 耶和华在这里就非常痛心的说：“祸灾这悖逆的儿女！”哇，我想你一下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气氛是非常的肃杀啊！你感受到神他非常的伤心失望，这里的气氛，神用非常强、非常 heavy 的一个口气讲：“祸灾这悖逆的儿女！”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么严重呢？到底当时发生了什么问题呢？我想我们很快来了解一下这段经文的历史背景啊。好，这里呢，首先这个悖逆的儿女，你们知道指的是谁吗？我都已经把答案都圈出来了哈。好，这个悖逆的儿女指的是南国犹大，南国犹大。那当时这个南国犹大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当时北边的亚述帝国兴起。然后兴起以后，就不断的向周围来这个来征伐哈，不断的向周围来攻击。然后他们先是在主前722年吞并了北国以色列，那是主前722。然后没有过多久，亚述大军又直接的强军之下啊，往南来攻击，准备就是要攻打这个南边的南国犹大。所以当时的局势是非常的紧张。这南国犹大呢，他们是命在旦夕啊，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那当时犹大南国的君王是谁呢？知道吗？考大家一下。当时南国的君王是西西家王。那西西家王是一个怎么样的王？是一个好王还是坏王？很好啊。西西家王呢，他是一个好王，他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可是啊，当这么大的一个压力来临的时候，那真的是风浪啊，真的是巨浪逆境。这么大的压力来临的时候，甚至很有可能是灭国的压力来临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犹大国的这些子民、这个君王以及这些子民做了一个非常错误的选择。做了什么选择呢？他们选择宁可去苦苦的恳求埃及法老的帮助，他们也没有先来寻求神的旨意。这是他们犯的问题。所以神在这里呢，就差派了这个先知以赛亚，然后去到他们那里，狠狠的对他们说说。你们这悖逆的人，然后也很清楚了当跟他们说，你们今天所做的这个决定是一个祸灾的决定，你们有祸。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南国犹大这样一个好像看起来还不错，是明明是好王在统领的这个国度，居然让南国犹大在这么重要、这么危急的关键，在他们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他们却会错失了这个得救得利的契机，会做了这样子的选择，到底什么原因呢？今天的经文呢，列出了两个这个重要的原因，我们一起来学习哈。我先说，今天我们的经文前面呢会看比较多啊，所以呢，我们待会在听信息的时候，那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好不好？你也敞开你的心，自己也醒察一下，看看你自己有没有这样子的问题啊，在你的里面啊，有两个原因让这个南国犹大他们做出了这样的错误的选择，哪两个呢？第一个原因是，他们不依靠神，只依靠人；不依靠神，只依靠人。所以换句话说，当患难一来临的时候，这个南国犹大他们的眼目就是赶快四周看看，看哪一国比较强，看哪一国实力比较大啊，比较好，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这是他们看的方向。那这样看对不对呢？当然不对了，他们把神一开始就完全忘记了，注视的方向错了。接着第二节这里经文非常关键，这节说他们想要靠法老的力量来加添什么？加添他们自己的力量。然后经文接着说他们想要投在谁的印下？投在埃及的印下。所以这节经文你就很清楚可以看到他们为什么会错失这个得救得利的秘诀，为什么会做了错误的选择？因为他们呢把这个得救与得利的答案完全搞错。他们以为埃及法老是那个答案，他们以为埃及是可以依靠的这个国家，所以呢，他们做错了选择，这是他们犯的第一个错误，不依靠神，只依靠人。好，第二个原因是什么呢？第二个原因是他们不听神的呼唤，拒绝神的正道，不听神的呼唤，拒绝神的正道。你看第十节，这些人说，他说不要再向我们讲正直的话，我们只想听什么？柔和的话，我们只想听虚幻的事。然后11节这里也描述他们说，他们是离弃了正道，偏离了正路。所以你看到这些人，他们先是把神忘了啊，第一个，他们先 把神忘了，不依靠神，只依靠人，而且把神忘了还不打紧，神还不断的怎么样呼唤他们。经文说，神不断的想要用正道来引导他们，呼唤他们回来。可是这些人，他们听不听？他们不听正道，他们把眼睛、耳朵呢蒙起来，他们拒绝在听是正道，他们只想听什么？经文说，他们只想要听柔和的话，他们只想要听那些好听的、虚幻的，那些旁门左道啊、邪门歪道，只想听那些世上的小学神的话，他们不想听。所以神在这里痛心的对他们说：“祸哉，你们这悖逆的儿女，祸患真的离你们不远了。南国犹大这么需要帮助的一个国家，在灭国的压力做出了选择，他们不依靠神，只依靠人，而且忽略神的呼唤，他们不听神的正道，所以祸患离他们不远。好。”那这些悖逆的儿女，他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祸患呢？他们将会遭到什么样的问题呢？我们来继续看经文啊。他们将要遭到的祸患是：第一个，他们完全得不到任何的拯救和帮助。他们非常想要得到帮助，他们非常希望能够得到拯救，可是这他们的第一个祸患是，他们根本得不到。第七节这里说，埃及的帮助是徒然无益的，埃及是坐而不动的拉哈伯。各位，你知道拉哈伯是什么？知道拉哈伯是什么吗？拉哈伯是当时神话，那个时候呢，那有一个神话当中的一个海怪。那这个传说中的海怪呢，它虽然很可怕，好像很有能力，可是经文说，埃及只是一个坐而不动的拉哈伯，所以各位你可以想象，一个海怪，它再怎么样的可怕，看起来面目再怎么狰狞，可是如果它只是坐而不动的话，那这个海怪可不可怕？它充其量只是一个什么？只是一个虚有其表而已，只是那边装张牙舞爪、虚有其表而已，不是？就好像今天如果你去到一个玩具店里面有很多填充娃娃，对不对？那常常很多都做得很可怕，面目非常的狰狞。可是你会害怕他吗？不会，为什么？他只是虚有其表而已，只是一个玩具啊，所以你根本不会害怕。犹大国的经文说，他们错估了形势。其实埃及只是一个坐而不动的拉哈伯，表面看起来好像很可怕，表面看起来好像很强，可是其实这个国家老早就过气了，根本就帮助不了他们。所以呢？南国犹大想要去找他们帮助，想要恳求他们的第一个下场，完全得不到任何的拯救和帮助。好，他们的第二个下场是什么呢？他们的第二个下场是，他们得到的竟是羞辱，他们完全得不到帮助，而且得到的竟是羞辱。第三节这里，神说，法老的力量必做你们的羞辱，投在埃及的腋下也要成为你们的惭愧，你们必因埃及蒙羞。他们不是帮助，也不是利益，他们是什么？羞耻凌辱。所以看这段经文，我不晓得你们以前有没有仔细读过这样的经文，连续4次不断的重复羞耻、惭愧、蒙羞、羞耻凌辱，不断的这样羞耻凌辱、羞耻凌辱。这个是这个南国犹大急需要帮助的南国犹大，他们即将会得到第二个可悲的下场。而且还没有停在这，这经文还没有停在这啊！除了我们刚刚讲的这个不断的羞耻以外，还有一个比这个羞耻更可怕的下场在前面等着他，是什么呢？第八节这里说，神对以赛亚说：“你现在去，在他们面前把这话怎么样刻在板上，刻下来，把他们的问题刻下来，写在书上，以便传流后世，直到永远远远。”然后内容要写什么呢？那刻在板上要写什么呢？写第九节，犹大是悖逆的百姓，是说谎的儿女，是不肯听从耶和华训诲的儿女。各位，你想想看，像这样子的字句，如果被写下来，而且写在石板上，流传百世，羞不羞耻？当然是巨大的羞耻，是不是？真的好像。如果今天你在教会里面，啊，你如果因着欲望， 私欲或者软弱，邻里的软弱、贪婪，你犯了一些情欲的罪，你犯了一些贪婪的罪，你还以为人不知鬼不觉，我应该说人不知目视不觉，你还以为没有人知道哈，然后被发现，然后被人举报，举报东窗事发以后，就很多人都知道了嘛，教会里也很多人知道，那你一定觉得怎么样？你一定会觉得惭愧、蒙羞、羞耻了一路，对不对？你会觉得非常的羞耻。可是，如果这个名声啊，还要被记下来，刻在石板上，然后名留青史，永远跟着这个教会的历史，然后就摆在那里，那个石板，那你的感觉会怎么样？一定就是巨大的痛苦，它无限的悔恨，不是吗？因为这不是流芳百世，这个是遗臭万年，非常的羞耻。而这个羞耻呢？这个痛苦的下场却成了今天这个迫切需要拯救的南国犹大，他们最后的下场，真的是很可悲的，是不是？我刚刚说了第一点，我会从负面、反面的角度来讲。我知道当我们人听到这个负面的角度的时候，我们心会跟着下沉，我们的声音也会变得安静，我们会有很多的反思在里面，也有很多的警惕在我们里面。可是我们也都在静静的领受，然后我们希望这样的功课不要成为我们也犯这样的问题，是不是这样？你知道，最近当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就读到南国这些下场的时候，我心里真的不胜唏嘘。我边读，我就用他们的故事，也不断的来省察我自己的问题，也省察我自己里面有没有类似他们这些南国犹大当年同样的问题也在我里面。这是我们读经的目的。因为我真的很不希望我自己，我也犯下跟他们同样的错误。我相信你也不想。你看，南国犹大这些人啊，我们刚说他是一个好王带领的国度，对不对？他们其实这个国家是有信仰的，是不是这样？他们是认识神的，他们生命中是有神的。可是像这样子的一个国家，他们都已经处在这么大的危机里面，都已经在生死关头了，可是都还是到了最后，他们才会去想到神，是巴不得已经到了尽头了才会去想到，甚至可能有些人都还没有想到神，他们就是想要走一条 shortcut，想要走一个进入捷径，一个 shortcut。我想他们当时他们属灵的反应一定是。要么就是根本就把神忘了，你看神都用正道来引导他们，他们都不听，他们要么就把神忘了，或者呢，就是跟神说：“神啊，请你稍等一下，稍等一下，好，等我把我手中的招式都用完了，等我把周围我觉得那些可以依靠的对象，我全部都方法那我都依靠过，我都用尽了，如果还不 work，神啊，我再来找你啊。”我想这是南国犹大他们当时心里面，他们属灵是光景真正最底层最真实的面目。各位，像南国犹大他们这样的信仰，跟你的信仰情况来相比，我想你会不会觉得有点类似呢？可能你会跟我说：“哎，牧师，你不要开玩笑，我才不会跟这个南国犹大他们一样的。”才不会呢！你看我每个礼拜都来教会主日崇拜，每天我常常都读经祷告，我才不像他们一样。我做每一件事情，我都非常的、非常的守规矩的。别开玩笑，拿我来跟南国犹大相比。不过各位，让我们很诚实的，我们来问问我们自己，想想我们自己，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也有一个，甚至也有一些？你生命中的埃及存在，你生命中的埃及。你说牧师，什么是生命中的埃及啊？生命中的埃及是什么呢？生命中的埃及是啊，当你在遭遇困难的时候，你会先去找，你会先去依靠的那个在神之外的人事物，如果有的话，那个就是你生命中的埃及。这样明白吗？我再讲一次，你生命中的埃及是，当你遭遇到困难的时候，你会立刻先去找，会先去依靠那个在神之外的人事物，那样东西如果有的话，就是你生命中的埃及。为什么呢？ 因为那样东西在你的心中，你想要去依靠和求助的那个排行榜上，是排在神的前面，那就是你生命中的埃及。所以各位，好不好？问问我们刚刚前面读了那么多的经文，我们看到南国埃及啊，南国犹大他们生命中的埃及是什么？很清楚。想想我们自己，你生命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生命中的埃及存在？它有可能是钱，它也有可能是能力、聪明，它也有可能是网际网络。特别现在年轻人一有问题立刻上网，对不对？ChatGPT 马上那个是他们的埃及，所有答案他们认为都在那。也有可能是你生命当中你非常崇拜的一个对象，你觉得那个人是答案，一切的所有的答案，最有实力的我都去找他。也有可能，当然，你生命的埃及根本就是你自己，你就是依靠你自己。好，讲一个我自己的故事吧。我想讲我自己的例子比较轻松一点，好吧？好，那大概是在1999年，25年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呢，是美国股票市场那最好的日子。我想我如果年纪呢，我们如果差不多的话呢，你一定不会忘记那段时候啊！1999年，股票市场最好的时候，在美国。有人说啊，就算你是一个傻子，在那个时候，就算你是一个傻子，你完全没有理财的概念，你只要有手，懂得抓钱丢钱，你就一定能够赚大钱。这那是股票市场非常好的时候。当时我手中正好有一笔钱。那我先说，那时候我还不是传道人啊，我是做我的本，我原来是做环境工程，我学环境工程，然后后来呢，我是做为政府做这个工程，环境工程方面的软体，所以当时收入还不相当不错。那时候我手边有这笔钱，我就把这笔钱呢，我有手嘛，我就把钱呢抓了以后就放到股票市场里面去。我之前从来不碰这些东西的。那时候就是全民的风潮吧，大概是就这样的，它放股票市场。可是你知道，没有过多久，那是1999年，你知道2000年发生什么事？股市泡沫化。为什么会股市泡沫？纳斯达克指数完全泡沫化？为什么？有很多的弊案，对不对？Enron、Qualcomm 各种的什么弊案，对不对？然后股票呢应声大跌，然后还不打紧。更惨，隔年2001年发生什么？911，轰的一声，纽约的两栋大楼倒了，股票市场也倒了，倒得非常的惨，完全崩盘。我那时候我的所有的投资啊，真的血本无归啊，四分之一都不到，所以很惨。那个时候从来不碰这些东西，结果啊，生命中的逆境就是这样突然的来临，很惭愧啊。我那个时候虽然是已经是一个基督徒，而且是相当我认为我一直以为还不错的基督徒，我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正的事，我是有信仰的。我当时我都不晓得我里面的情况这个样子，就像南国犹大一样，当那个逆境来临的时候，我 totally 把神忘了，totally 把神忘了。我当时依靠谁？谁是我生命中的埃及呢？答案是我靠我自己。靠我自己，我拼命的想要把钱再赚回来。那个时候我不晓得多少个日子，你知道我上班的时候，我偷用公司的时间。我刚刚说了，我在写这个工程的软体，所以我整天都在电脑前面。我要交割太容易了，交割股票要动几个指头，马上就交割。我炒短线，我特别喜欢研究哪一只 IPO，IPO 就是你知道是那种特别 risky 的刚上市的股票。我特别喜欢研究哪一只的 IPO 最会上涨，因为亏太多了。那所以我可以在一天之内，一天非常英勇的杀进杀出好几次，就是交割那些 IPO，因为我觉得那样子可以最快的就赚回来。我靠我自己，而且除了我靠我自己之外，靠我除了我靠我自己之外，我还靠谁？我靠专家，就是收音机里面那些股票专家。你知道我以前看没有碰股票之前，我开车上班呢，我都是听我住休斯顿啊那时候，然后呢，我都是调到 FM 105.7基督徒电台。 每一天上班就是听信息，一起敬拜，一起赞美，唱诗赞美，这是我以前的光景。可是现在在这个炒股票的日子里面，我每天听的是什么？我都调到 AM 610，那个是股票分析的 station，每天都在那边听股市专家的分析，真的很糟糕。可是各位，你知道吗？我即使是这样，我即使好像已经掌握到得利秘诀，我以为靠我自己就可以了，我这么的拼，我以为我靠我自己。还有靠这个股市专家，我应该就可以了。可是不要说我拼了老半天，我根本没有赚回多少钱以外，那一段时间呢，我真的是心力交瘁之际，心力交瘁之际。在那段时间，因为我还在教会里面，我虽然不是传道人，可是教会很核心的童工，所以我还在做教会的一些的牧养工作。怎么服侍嘛？怎么牧养？而且那时候我还在带领教会的，还是不小的教会啊。一个那教会的这个崇拜的事工，我还在带领，而且我常常自己都要带领主日崇拜。所以你想想看，在那样子的境况当中，每天脑中所思想的东西，然后手边在教会里还要服侍，那样子的一种挣扎。所以在那样子在那些日子里面，有太多的时候，神呼唤我，神管教我，灵里面责备我。神用正道，我们刚刚读经不是神用正道把神忘了不打紧，神还用正道来呼唤南国一样，神用正道不断的来告诉我，我犯了很多的罪啊，一强，你犯了很多的罪，你都还没有对付，所以神的话语、圣灵的催逼、妻子对我的失望和劝说，我一开始还不太敢跟妻子说，叠了那么多，后来没有办法，所以妻子的失望、劝说，还有我自己心灵里面的责备，这样不断的在我里面冲撞。反复不断的冲撞，就让我感到非常的羞耻、凌辱、羞愧、羞耻、凌辱、无尽的羞耻，就跟南国犹大的情况一样。我只差没有我的罪状被刻在石板上，还好股市惨跌，不用被刻在石板上。后来我感谢神，就在我挣扎最厉害的时候，当我真的靠我自己，还有靠这些专家，我实在没有办法，我心力交瘁之极。有一天我终于来到那个等待我回转已久的神的面前，我选择重新的依靠他。我在神面前哭着认罪悔改，也在妻子的面前寻求他的饶恕。我还深深记得那一天，当我去到那个去。Charles Wang 就是那个办公室嘛，股市的办公室。我把我的股票的户头全部清除掉，我重新回到那个最清新的生活的时候，你知道，整个人好清神啊！到现在还记得，已经好久没有那么清神过，那两三年好久没有那么清神过。我终于了解到，那个真正能够让我得到拯救。得救得利的答案，一点都不是什么股票市场回暖，一点都不是什么我自己把钱全部都赚回来，一点都不是。那个真正的答案，其实在我的心里，在我的心里面，我心里重新依靠神，我重新靠主得利，我能够靠主重新得到拯救，我心中没有任何的虚伪，没有任何的杂质，没有任何的欺骗，我在神心整神的面前重新尊神为大。这才是能够让我真正得救与得力的秘诀。我们对各位，我在说，得救得力的秘诀一点都不是什么外在的招式，也不是依靠什么埃及或者专家。No，那个秘诀其实就在不远，就在你的心里面，就是你跟神的关系。我们好，刚刚第一大点，我们是从反面的角度来看，我们看了南国犹大的例子，看了我自己的例子，哈，都是前车之鉴。我盼望我们不要重蹈这个他们的我的那个覆辙。好，那下面接下来呢，这个第二大点，我们要从积极正面的角度，我们一起来学习。我们看第二点，要如何来？好，第二大点，要如何来掌握得救与得利的秘诀？要怎么来掌握呢？今天的经文，我们刚刚看到1到14节，我们前面看了很多的经文，对不对？1到14节，神透过先知以赛亚跟那个南国犹大，对于他们的悖逆发出了祸灾，你们有祸了的警告。然后在第15节，神没有浪费时间，神发出这个祸灾的警告之后，立刻在15节把这个正确的 得救得力的秘诀启示给南国犹大听啊。第十五节，我们都非常熟悉，我们一起来看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些经文吧，好不好？我们都很熟悉。来，主耶和华说什么？说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哦，你们在读，我就晓得你们都很熟悉这些经文啊。这段圣经呢，这节圣经其实中文和合版圣经翻译的非常美，对不对？两节，这节经文前后它有两半，对不对？前后呢也翻译的非常的平行对称。所以我想，我们都很喜欢这节经文啊。我相信不仅熟，我们很多人都会背啊这节经文。可是你各位，你知道吗？这节经文呢，虽然它翻译的很美，可是从原文的角度来看，它其实并没有被翻译，意思并没有翻译的很清楚啊。怎么说呢？我想我们今天就花点时间把这段经文、这节经文啊挖深一点啊。好，首先这个得救在乎归回安息，这个。前面这一句"归得救在乎归还息"，这个"归回"啊，希伯来原文是 "shuvah" 这个字，"shuvah"。那这个字呢，其实它是 "repentance" 的意思，悔改、放手、悔改的意思。如果你手中有 NIV 版本，或者有更靠近原文的 NASB 啊，新美国标准版的话，他们都是用 "repentance" 这个字啊。那这个悔改 "repentance" 呢，它其实是在描述一个人信心的一个行动。描述一个人信心的表现，是指一个人他凭着信心，然后呢，他不依靠自己，他选择放手，回到神面前的这样的一个信心的行动。那这一节经文的下半段，得力在乎平静安稳，那个安稳那两个字，后面那个安稳那两个字呢，希伯来原文是 trust 的意思，是信靠 trust。那同样，这也是一个信心的表现，也是一个信心的行动。所以呢，这节经文前面那个归回。但后面那个安稳，都是在表达一个人他信心的行动、信心的表现，这样清楚吗？好，那中间那个安息和平静是什么意思呢？中间的安息和平静，它代表什么呢？它是代表一个人，当他在信心当中，有那个信心和行动当中，他所得到的信心的赏赐。也就是说，当有一个人呢，他归回，repentance，还有呢，他安稳，也就是的信靠，他有这样的信心的行动之后，他就会得到在中间这两个，就是安息和平静，这是信心的赏赐。所以你看到这些经文短短两句话，其实它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精致的一个交叉对称的一个结构，很精致的一个交叉对称的结构。这段经文它带出来的意思是什么？是那个得救得力的秘诀最重要的 key 啊，打开那个秘诀的钥匙是什么？是信心，就是信心。当人凭着信心来到神面前，放手 repentance，还有坚信就安稳的 trust，真正让神做主的时候，这个人呢，他就要经历，因为他有这样的信心。而得到的赏赐，也就是这份在主里面的那份安息和平静。这样你清楚这段，比较清楚这节经文的意思。你有这样一个信心的行动，然后呢，你就会经历到这样的信心的赏赐。信心是那个最关键的 key。好，或许接下来你会问我说，牧师啊，我现在比较了解这节经文的意思哈。经过你这样说，好，可是呢，牧师啊。在我们平常日常生活当中，我要怎么样才能够真的把这个得救在乎归还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真的能够把这样的宝贵的秘诀能够有效的落实在我的生活当中呢？那怎么做呢？那这个问题问得很好，也问得很重要啊。那其实，在这个经文里面呢，有三个宝贵的建议啊，我们可以一起来学习。这三个建议呢，可以帮助我们有效的把这个秘诀呢，能够落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三个呢？第一个建议是，第一个是要全然相信神，要全然相信。我们刚刚说，我们对神的那个信心，是我们能不能真正掌握这个秘诀最重要的关键，是那把钥匙，是不是？记得吧？南国犹大他们当年呢，他们之所以会错失了这个秘诀。他们做错了选择，其实并不是因为神没有告诉他们这个秘诀，不是。他们之所以会错失这个秘诀，是因为什么？他们对神 没有信心，是不是这样？因为他们对神没有信心，所以换句话说，如果今天我们对神没有信心的话，无论这个秘诀再怎么好，也都对我们没有任何的帮助，没有任何的果效，就像南国犹大一样。我们要凭着信心来面对我们人生当中每一个挑战、每一个困难。我们要相信神的同在永不改变，我们要相信神的应许必然成就。用这样的态度来面对我们人生当中每一个风浪，这个呢是能够帮助我们真正掌握这个秘诀最重要的关键——信心。好，第二个建议是什么？第二个建议是你要安静等候神，要安静等候。你知道现在这个时代啊，这个人真的都太忙了，生活步调都太快了，好像今天你如果不忙，你这个人就没有价值一样。人真的太忙，我也是。我以前在德州牧会，我在德州住了20几年。那我3年多前搬到加州，相比之下，我真的觉得你们再也没感觉，加州人的步调真的快不少，真的快不少。人真的现代人啊，真的都太忙了，这也难怪嘛。矽谷本来就是高科技业世界的中心啊，一定是比较忙碌。人太忙了，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当我们。特别在教会里面，我们一说这个牧师啊，一说我们要来操练什么安息在主里，我们要操练等候神这些重要的属灵教导啊。你说我们要来操练的时候，好像都变成了，你看那个会众的反应，好像都变成了天方夜谭，他们很难做这样的操练。现代的人真的越来越难，可以来好好的安静等候神的，不是吗？可是各位，你知道安静等候。其实正是我们能够真正抓稳，你可能知道那个秘诀了，可是你要能把它抓稳哦，安静的我还真的是那个最重要的关键。你看这个经文，以赛亚书40章31节说什么？说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什么？这个发音要准哦，必重新得力，不是重新。我听很多人说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no，不是重新，重新是 regain，是重新。重新再来，不是，这里说重新啊，没有卷舌，你从那个新的根源来得力，从我们神那里来得力。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这是指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可以这样？等候神的人，是懂得等候神的人。所以你知道我们学院有一位旧约老师叫 Kevin Chen，我想茂奇认得他哈。他曾经在他的一个信息里面，他说神改变我们的生命，往往是在当我们速度慢下来的时候。神改变我们生命，往往是在我们速度慢下来的时候。所以，我们真的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刻意的留下一些时间来给神，在神面前安静等候。只有当我们停下来、慢下来的时候，那是神的能力真正可以介入的时候，而不是我们自己在里面掌权。慢下来是神的能力真正可以介入的时候，也只有当我们等候神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得力，我们可以靠主、靠着主，我们在主里面有安稳、有安息。好，第三个建议是要全心依靠神，要全心依靠神。刚刚我们前面说后面那段啊，得力是在乎平静安稳，那是安稳。我们说是什么意思？是 trust 的意思，信靠、依靠。那依靠是什么呢？依靠啊，有人用一个图像语言，依靠就好像是一个无助的孩子，他来到父亲的面前，他想要寻求父亲的帮助，然后他知道他自己是软弱的，他知道他自己是需要靠。而他又知道他父亲是完全可以靠的，所以呢，他就来到他父亲面前，把他的生命、把他身体就完全的靠上去。靠不是那么简单的，你要做一个重心的转移，对不对？你要做一个放手的动作，把你自己放下，然后呢，靠上去，这叫做依靠。我们的父神他就是我们的依靠。我们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来操练这个放手。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有限和不足，全心依靠他。这样子呢，当我们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就不会自己在那边忙碌、忧虑、慌乱。那我不是叫你们遇到困难的时候， 你自己完全不用做任何事，不是？你要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来到神的面前。你知道有很多生病的人哦，最后都是被自己吓死，被自己在慌乱当中吓死的。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依靠他，这样子我们就不会自己在那边忙碌、慌乱、忧虑。神的，你想想看，南国犹大，神都已经预备好要来帮助他们，可是他们就是不来求，他们跑去求埃及。慌乱在那边恳求做错误的决定，no，神要我们依靠他，这样子我们就能够经历他奇妙的拯救和奇妙的作为。我们好，在今天信息最后呢，我想我们再回到经文里面了。我们看啊，在15节，刚刚当神启示给南国犹大这个得救得力的秘诀之后，南国犹大人呢，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他们是立刻就接受了呢，还是仍然拒绝？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15节这个经文的后半段，我们看到那个答案，很可惜。那经文说，他们仍然径自不肯，他们仍然是选择他们要来投靠埃及，而选择要继续过这样背逆神的生活，把神忘记的生活。那这是他们的选择。不过各位，今天神也同样的。要把这个问题来问我们：今天在你生活当中遇到各样的困难、风浪、患难的或者压力的时候，你是选择什么？你是选择要来依靠你生命中的埃及呢，还是你选择你要凭着信心，你要更多的 trust，你要更多的放手 repentance 来尊神为大？那个秘诀已经摆在那里，你的选择是什么？各位。耶和华他在等候，他盼望施恩给我们。其实我们的神巴不得把一切最好的都赏赐给我们，所以我盼望我们每一位，我相信我们都是有智慧的人，我们呢能够懂得这得救得力的秘诀，而且不但懂，我们呢把它牢牢的抓稳。那个信心的行动带来信心的赏赐，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成为一个有福的人。阿门。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透过今天以赛亚书的经文，再次的教导我们，我们要怎么样来掌握这个得救得力的秘诀。其实真的答案不远，主，可是我们的眼睛就是常常看向其他地方。主，你告诉我们，我们要在你的里面，我们学习放手，学习信靠，这样子在你的里面，我们就能够来重新得力，能够成为一个有福的人。我们把今天每一个来到这里的弟兄姐妹都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主你来赐福，也让我们都来经历神你要给我们各样的福分。感谢主，将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